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7月6号，公元2012年8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指藏人自焚的趋势不断上升；澳洲议员呼吁政府敦促中共改正其错误的治藏政策；北美藏人开展活动，呼吁国际加大声援西藏；中共新华社强迫加国记者监视达赖喇嘛；陈全国要求贾班禅与达赖集团做斗争；第四届欧洲青年藏人足球赛今日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表2012年度报告，指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频度和广度都有所上升。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消息，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于本月22号在华盛顿发表报告，指出从2011年12月到2012年8月，又发生了33起藏人自焚事件，其中13起是在中共划分的四川省以外的地区，14人是俗人。所以表明，自该委员会发表2011年度的报告以来，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不论在频度还是广度方面都有上升的趋势。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新一波自焚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政府利用司法手段加紧迫害和控制西藏文化，藏中对话毫无进展迹象等。此外，报告还指出，中共当局并没有表现出愿意以更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考虑平息藏人的不满，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对于藏人不接受北京的政策负有责任，而且认为自焚危机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以不将此视为自身政策失败的后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工党参议员丽莎·辛格女士在澳洲参议院公开呼吁政府及国际社会敦促中共改正其错误的治藏政策。澳洲工党参议员丽莎·辛格和绿党参议员拉瑞莎·沃特斯曾于今年7月参访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社区。本月22号，丽莎·辛格在澳洲国会参议院中说明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特别是近年来发起的藏人自焚抗议浪潮。他还介绍了自己参访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时的深刻印象。他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流亡藏人们成功保护并发扬了西藏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并享受着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丽莎·辛格对澳洲政府在中澳人权对话中提及西藏问题表示高兴，但同时指出，中共不但禁止外界进入西藏，拒绝澳洲官员的入藏申请，而且还以维护稳定为名向西藏增派数千名军人，使得当地的局势持续恶化。丽莎·辛格呼吁澳洲政府和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加大关注西藏议题，敦促中共改正其错误的治藏政策，并让中共认识到权力越大，对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责任也就更大。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流亡藏人及支持西藏人士于本周三22号分别在各自所在国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和正视藏人自焚事件，为西藏正义事业提供更大的援助。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负责人乌坚巴德仓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 居住在加拿大的上百名流亡藏人于本周三22号下午5点聚集在多伦多中共领事馆前，用黑色布条遮住嘴巴，手持西藏国旗和自焚藏人的照片，开展晋升游行活动，表达对中共践踏人权、剥夺藏人言论自由的抗议，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为首的国际社会挺身支持西藏人民，不要对西藏紧张局势继续保持沉默。示威人群从中共大使馆途经加拿大国会大厦，最终在多伦多市中心登打市广场进行集会，展示写有打破沉默、关注西藏等的抗议标语和自焚藏人的照片，对境内同胞表达同情。此外，几十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于本周三22号聚集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向来自各方的游客介绍当前西藏紧张局势，纪念西藏拉嘎日活动。参与集会活动的尼泊尔夏尔巴人巴桑向本台介绍说，居住美国的60多名流亡藏人和支持人士于本周三22号下午6点至8点聚集在纽约最繁华和热闹的时代广场，纪念本周的拉嘎日活动。当时有部分藏人躺在广场上，身披西藏国旗，面带自焚藏人的照片，表达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同时向在场民众介绍西藏人民为重获自由与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通过自焚方式表达合理诉求等情况，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巴桑继续强调，虽然自己是一名尼泊尔夏尔巴人，但每周三都请假参与流亡藏人在纽约举行的拉嘎日纪念活动，并决心继续为西藏自由事业提供支持，直到西藏重获独立为止。巴桑还呼吁流亡藏人们时刻记住境内藏人的艰辛处境，加大开展各种声援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长期利用官方喉舌新华社，企图主导国内舆论取向，加强在国外的宣传力度。除此之外，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在国外还兼职中共的情报工作。曾为新华社工作2年的加拿大渥太华作家兼自由撰稿人马克布里，在接受加拿大通讯社的采访时，指控中共官媒新华社驻加拿大记者站强迫他监视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他为此辞去了新华社的工作。马克布里表示，今年4月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加拿大渥太华期间，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负责人要求他在不发报道的情况下记录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的演讲，并弄清楚他与总理哈珀私人会面的细节。加拿大通信社指出，马克布里对新华社的这一指控会使人们重新想起关于新华社是中国政府的情报机构还是一家合法媒体的争执。据介绍，新华社渥太华分社社长张大成随即否认了马克布里的指控，而负责加拿大国会采访事宜的办公室将会在稍后分别听取马克布里和张大成的陈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在同甲班禅兼参诺部会面时，要求他坚定不移地与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做斗争。此外，中共正对西藏当雄地区藏人的宗教和生活习俗进行严格管制。据中共媒体消息，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于本月22号下午会见了由中共当局擅自认定的甲班禅喇嘛兼参诺部。 陈全国不但赞扬坚参诺布爱国爱教，还称他展现出了藏传佛教大活佛应有的良好风范，同时要求他以爱国爱教、护国护民为己任，引导僧俗信众也爱国爱教、遵规守法，做维护祖国统一的典范，坚决与十四世达赖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与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做斗争。而中共班禅兼参诺部也称，感谢中共调整西藏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等，并承诺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使广大藏传佛教的僧俗信众积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另据西藏快报消息，西藏当雄县藏人次汪多杰于今年7月7号为抗议中共而自焚牺牲后，中共当局对当雄藏人的所有集会活动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勒令取消了当雄县每年8月举行的赛马节活动，甚至连当地民众每周三在山上举行卫丧等佛教仪式都被禁止。据介绍，中共当局目前正在向西藏首都拉萨运送大量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在当雄县发生自焚事件后，中共高官李长春曾前往当雄县，并造访了自焚藏人次汪多杰的家乡当曲卡镇曲登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比利时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办的每年一度的欧洲青年藏人足球友谊赛于今天23号拉开帷幕，来自欧洲各国的11支球队参赛。活动主办者西藏青年会比利时地方分会会长洛桑丹巴向本台表示，这次为期3天的欧洲青年足球友谊赛上共有11支球队参加，其中有3支球队来自法国，2支球队来自荷兰，其余的都来自比利时不同城市和地区。举办欧洲青年藏人足球友谊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进分散在欧洲各国的年轻藏人之间的互动与团结。据介绍，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将参与本周6进行的足球赛闭幕仪式，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奖品。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
对僧众来说，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经明确教导一切众生恐惧死亡，一切众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则，将心比心，自不杀生，莫教他杀。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杀，在小乘佛教里并明确反对自杀。那为什么在藏区出家为僧为尼的佛门弟子却成为连续自焚的主体呢？是什么原因让皈依佛法并以此普度众生出苦厄的僧侣把死亡当成一种手段呢？如果死亡变成了一种手段，那么他服务的更高的价值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更高的价值受到威胁，僧人必须以死相争相护呢？我们来分析一下2012年1月8日在青海果洛州达日县县城自焚的梭巴仁波切，他的遗嘱。年仅42岁的梭巴仁波切身穿黄色袈裟，点燃汽油自焚，在牺牲前留下了录音遗嘱。他说道：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摩耶，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摩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城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